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28号22点，巴黎时间5月2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安倍特朗普热线强调朝鲜半岛非核化目标，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旨在加强监管投资的草案，中国驳斥美国声称受胁迫转让技术，意大利陷入政治乱局拖累欧洲的股汇债市，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周五面临不信任表决，巴基斯坦中中国寻求新的贷款，德国寻求达成协议结束欧盟与美国贸易纠纷，欧盟将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被免死刑华人杀人凶手致信默克尔总理，法国著名企业主政治家达索去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日本首相安倍周一晚与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法新社消息，白宫说两国领导人强调实现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目标，双方也同意在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先举行特安会，要在美日共同方针之下进行。日本的 NHK 报道说，原定下个月12月举行的特金会，特朗普日前宣布取消，为了让特金会能够重新进行安排，各国积极协商，而安倍在周一晚间在首相官邸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通话。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安倍对媒体表示，他与特朗普都同意美日将密切合作，在共同认识共同方针之下协助特金会成为一场有意义的会谈。安倍还表示说，他已经和特朗普达成了共识，在特金会之前他与特朗普首先举行美日的高峰会。有关日本人遭到朝鲜绑架问题，安倍说特朗普已经承诺要在特金会上提及到这个问题。安倍还表示，他周一曾经会晤了绑架日本人的家属，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他要把这些人的心声转达给特朗普，强调解决绑架问题至关重要。另据中央社援引韩朝联席社报道说，据北京等地的消息，被视为朝鲜大内总管的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率领的代表团周一上午乘高丽航空班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据悉，下午4点35分飞往新加坡的国航班机名单当中，就包含了金昌善等8名的朝鲜官员。有消息透露说，金昌善一行从新加坡驻中国使馆领取签证，并且办理登机手续，可能会与美方讨论特金会的后勤事宜。另外，韩国的国会周一没有通过决议案，对4月底韩朝峰会发布的板门店宣言表示支持。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周一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监管投资草案，而法新社的消息说，该委员会希望设立一个外资投资预警的机制，对来自特别是中国的投资进行监管。在草案通过之后，欧洲议会还将与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各国的代表就此进行磋商。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对其市场变得越来越活跃的外国，特别是中国的投资者感到担心，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这些国家就要求欧洲立法对外国投资进行限制，但是另外一些欧盟国家像荷兰、爱尔兰以及卢森堡并不赞成这种做法。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敦促之下，欧盟于去年9月提出了限制外资的建议，鼓励欧盟内部国家的投资，但是并不设限。据彭博社的调查说，欧盟28个成员国当中，至少有15国家正在积极的或者支持起草限制外资投资的法案。如果获得欧洲议会的通过，将正式成为法律。欧盟通过这项立法，意味着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外商投资，除了带来利益之外，也可能招致风险。根据草案，欧盟未来将设立一个中央的数据库，搜集档案过去在欧洲的外商投资的数据，另外也将建立外商投资的预警机制，并且由欧盟各成员国审批外商投资。据了解，欧洲议会的国际贸易委员会计划纳入更为严格的规定，以强化法案限制外国人投资的成效。 中国周一向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表示，美国政府指控中国强迫美国企业要转让技术才能够在中国做生意，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常驻代表张向晨驳斥美国方面指责中国利用合资规定取得技术转移的指控。他表示说，美国是技术转移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受惠者。路透社报道，中国驻 WTO 的代表大使张向晨表示说，根据美国的观点，中国透过要求成立合资企业、限制外商持股以及行政核审的程序，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他说，但是事实是，这些监管措施并不需要外国企业转移技术。张向晨在世贸组织争端机构讲话当中回应美国的指控，他认为美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技术属于正常的业务操作，因为这是基于双方同意的条款来进行的。西班牙国会同意在本周对首相拉霍伊进行不信任的表决，因为一批被裁定贪污等罪名成立的商人和官员都与执政党人民党有关。29个被告包括了人民党的库斯以及拉霍伊的亲信，上周被法院裁定敲诈以及逃税、洗黑钱以及其他的罪名成立。主要的反对党都怀疑拉霍伊的诚信，要他辞职，但是拉霍伊指责反对派企图迫他下台，只会使国家不稳定，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西班牙的国会下院将在周四辩论是否由社会党领导人来取代拉霍伊的首相的职位。塞尔热达索周一下午在位于巴黎的香街原点广场办公室突然逝世，达索家族宣布死因为心肌功能衰竭，终年是93岁。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达索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家族的名字，从父亲马塞尔·达索开辟家业，到儿子塞尔热·达索接手重大。达索航空公司走在世界军用航空业的最前列，达索公司生产的幻象系列战机、阵风战机全球数一数二。然而塞尔热·达索并不满足于飞机制造，他同时是法国报业大亨、法国右翼大报《费加罗报》老板，曾经担任过法国参议员、市长等等。获得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师文凭后，达索1951年开始在父亲创办的公司属下的研发师工作。1955年，他被任命为第一代幻象战机试验总指挥。1987年，他正式成为达索集团总裁。2000年，达索集团改名为马塞尔·达索工业集团。受父亲影响，塞尔热开始进入政坛和报业。1986年，塞尔热加入后来改名为共和党的希拉克所领导的新戴高乐政党保卫共和联盟。1983年，塞尔热达索当选巴黎大区91省科尔松艾松市议员。1995年6月当选该市市长，随后连选连任。后来他又成为艾松省议员和巴黎大区议员。但他于2002年竞选国民议会议员时失败，但却于两年后当选法国参议员。不过这一段政治家生涯给他招惹了不少官司。2010年他因被举报选举市长时钱款使用混乱，撤销了2008年当选的市长一职。2017年因瞒报家庭财产税被判罚款200万欧元以及剥夺选举权5年和禁止担任公职。塞尔热成为法国报业巨头也就是他75岁的时候。2001年塞尔热达索获持法国媒体与出版集团多数股，控制了法国70家媒体的股权，随后成为法国大报《费加罗》老板。富士比杂志2017年把他排列为法国第四富，全球第57。塞尔热在足球俱乐部的投资并不成功，他拥有的南特足球俱乐部2007年5月破天荒地降为乙级队，两个月后达索怒而转手这家俱乐部。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闻讯后表示，法国失去了一位把自己一生贡献给发展法国精英企业的人物。马克龙对达索的政治生涯也是称赞有加。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认为，法国失去了一位有远见的工业家。从右翼出身的前总统萨科齐，到左翼前总理瓦尔斯，甚至法国极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都向这位为法国工业带来世界性声誉的人致敬。
意大利前 IMF 高官受命阻隔，并且筹备提前大选，请听瑞迪的介绍。
意大利联盟党和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提名的总理人选朱塞佩·孔特阻隔失败之后，总统马塔雷拉28日上午召见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卡塔雷利，并在会谈后宣布由他组建过渡政府。不过从目前形势来看，卡塔雷利很难在议会通过信任投票，目前只有中左翼的民主党对其表示支持。卡塔雷利在接受阻隔使命之后向媒体表示，他将尽快推出政府团队名单，倘若他能够获得信任投票，他将向议会提交2019年预算草案，然后宣布解散议会，在2019年初举行提前立法选举。但倘若他的新内阁无法获得议会支持，那么新内阁将立即全体辞职，只负责处理政府日常事务，并为在今年8月以后组织提前立法选举做准备。目前大多数议员均表示不会支持科塔雷利和他的新内阁，预计意大利将会在今年秋季重新举行立法选举。科塔雷利28日表示，选举可能会在今年9月或10月举行。他同时强调，他和他的新内阁将完全保持中立。他并承诺，他本人不会参加立法选举，也将要求新内阁成员不参加选举。立场比较亲近欧洲的科塔雷利受命阻隔的消息传出之后，股票市场28日上午开盘反弹，但在意识到科塔雷利内阁将只是一个过渡政府之后，股市重新跌落。意大利今年3月初立法选举之后，政治格局四分五裂，难以形成有效多数联合组建内阁，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成为得票最多的单独党派。直到5月21日，五星运动和联盟党才共同提出一个政府总理人选。总统马塔雷拉在任命朱塞佩·孔特为新政府总理之后，否决了孔特内阁名单中持欧洲怀疑论的财政部长人选。孔特于27日宣布放弃组阁，意大利重新陷入政治危机。
今年22岁的马里青年加萨马很快就拥有法国国籍了。自上个星期六以来，加萨马这个名字在法国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成了一个大英雄。上周六晚上，加萨马在巴黎18区徒手爬上四层阳台，救下一名悬空在阳台上的小男孩。加塞马的救人视频迅速在网络传播开来，被誉为英雄。周一，总统马克龙在总统府接见了加塞马，宣布授予他法国国籍，并让他加入消防队。马克龙周一在接见加塞马之后这样表示说，
今天上午我接见了一个周末成名的年轻英雄，他跟我讲了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很多人也都看到了，因此就决定不仅很快给他合法的身份，而且也要启动程序让他入籍，也向他提议让他加入消防队从事民事服务，以便他每天都能够展现这种英雄气概，因为在消防队员们的身上也是同样的英雄气概。严肃地说，他的行为不同寻常，值得我们做出这一特别的决定。我多次说，法国是意愿也是承诺，他都展现出来了。
被免死刑华人的杀人凶手致信默克尔总理，请听丹兰巴兹柏林的报道。
据图片报和西德汇报报道，艾森地方法院周一开庭审理一位中国男子残忍杀害两名中国女子案。为了躲避中国的死刑，凶犯给默克尔总理写了一封坦白信。现年40岁的林鹏曾是盖尔森基兴老城区香妃按摩院的常客。去年10月29日，他和一名46岁员工在吃汤面时发生争吵，他没有钱但想性交，突然间他对女员工发起进攻。56岁的按摩院老板闻声赶来援救，也被杀害。根据尸体解剖，两位死者身上各有30多处刀伤，46岁员工还被掐脖子，阴道里也被捅了一刀。事发后，凶手潜逃，于10月底在巴州被警方逮捕。在跟默克尔的信中，被告为自己给德国带来的麻烦道歉，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他说，事情都是在按摩院吃的汤面引起的，后来他不太舒服，再后来他就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根据警方调查，这位在中国已是一家之父的被告，2016年以旅游签证来到德国， 随后用假身份申请避难。2017年初避难申请被拒，被告随后潜赴德国，频繁出入中国人的圈子。被告的辩护律师表示，当事人给默克尔写信是想避免被引渡给中国，在中国他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厉害了我的国，人民安乐幸福，老师还要上街讨薪，老师还要遭到暴打。这是中国安徽小陈六安市学校老师因上街讨薪遭警方殴打之后网上流传的一段话。六安教师讨薪遭暴力处置引发中国全社会关注，社交网络虽然不断的审查删帖堵塞评论，但同时也流出来大量评论，显见并未予以全线屏蔽。此事目前还在发酵，据指教师欠薪，这并不仅仅是六安一地存在。此事引起轰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被视为失道尊严的教师被迫上街讨饭，政府不但置之不理，还以非法示威之名予以镇压，加之网络流传的教师被手铐、女教师被殴打的画面更激起许多人愤怒，甚至官方的《光明日报》也直指教师讨薪被抓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事件发生后众怒难平，六安市公安局在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六安教师维权处警情况的通报，称部分教师聚集滞留，不听劝阻，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将违法人员带离现场。公安局在为自身行为辩护后又称，如民警有殴打教师的行为，诚恳欢迎当事人举报。公安局的这番表态又激起了网民的愤怒。一些网民批评公安此种解释，一是为自己的粗暴行为辩护，一是为了钓鱼上钩。有网民说，呵呵，还用举报？那么清楚的图片和视频讨要工资都被抓，举报会不会被封杀？当事人还敢举报你，公安厉害，威武保卫祖国。至于公安局称教师示威没有申报，许多网民意见是相当的一致。一位网民指出，示威游行不申报违法，申报那是永远不会批的。另一位网民说，示威游行抗议，这从字义上是公民的权利，但在中国除一些还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游行就等于发生动乱。这里可能暗示的是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地区还可以进行游行，其他地方这么多年谁敢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就是跟政府过不去，在集权体制下你游行还不扼杀你，厉害啊我的国。根据劳工活动组织，将近200名教师星期天在县政府门口游行示威，他们要求补发工资，但当地公安局称只有40名老师聚集滞留，他们拒绝服从命令，干扰公共秩序。从社交网络流出的大量视频和照片去看，有的老师被双手倒扣在，被压着走，有的被强行戴上了手铐，还有女老师也遭到殴打的画面，此举一下子惹起了公愤。一位名叫柠檬的网民写道，根据现场视频，警察涉嫌野蛮粗暴执法，对为妨碍执法的女老师使用暴力手段，以恶劣态度阻拦现场人员拍摄执法过程，网宣部门存在封锁舆情，严禁本地媒体报道，禁止网络传播等情况。另一位网民写道，看看那个警察狠狠地扑向了女老师，我只能说穷凶饥饿来描述他。干老师这一行真是觉得苦，苦不是因为学生越来越难教，而是你付出那么多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说好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呢？今天你们靠上的是老师的手，阻挡的却是民族的未来。 有些网民对《环球时报》含在粉饰太平不满，写道：“《环球时报》，你就睁开眼看看六安保，只需要你报道一下而已。这是我们最卑微到尘埃里的愿望，让这个世界看看六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政府腐败，老百姓怎么办？”本来教书育人，弄到最后还需上街讨钱，为了要点应得的工资竟然被打，不要说作为一名老师的尊严，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都没了。据许多网民表示，教师维权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六安，在很多城市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只是六安的事情被捅出去了。出了问题，作为政府不去承担责任，反而使用强制手段来解决，删微博、删视频，没想到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拖欠教师工薪，而且长达一年之久，连光明日报都发表评论说，任何接受过哪怕是小学阶段教育的人，怎么能毫无忌惮地对那些欠薪的教师出手动粗。该报认为，不要说物质实力基础如何，经济发展成就如何，薪资由国家财政保障的教师竟然为拖欠工薪而发出公开欲求，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这件事也正是不少网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中国有教师节，口口声声尊重教师，但是竟然有教师被欠薪如此之久，政府不但不为此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反而派出警力动粗。也有的网民讽刺道，老师被打成这样子，怎么去教书育人，怎么去让他的学生们去做中国梦，恐怕要做梦也是噩梦。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意大利陷入重大政治危机，这是5月28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在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拒绝任命一名著名的反欧元的人担任经济部长之后，意大利就陷入了体制危机。意大利总统的这一决定导致孔特放弃组阁，放弃组织由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五星运动的领导人迪马约呼吁弹劾总统，联盟党的领导人萨尔维尼则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在内页第二页的国际版，法国世界报就意大利政治危机刊出的大字标题是意大利陷入体制混乱，副标题说，在意大利总统就反欧元的经济部长的任命实施否决权之后，刚被总统接受提名的总理孔特放弃了组阁，五星运动要求弹劾总统，联盟党则指责是欧盟干预了意大利事务。相关的文章表示，在意大利3月4号的大选过去两个半月后，这已经是意大利政局的第 N 次突变了。现在意大利政治危机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场新的政治危机史无前例，严重的令人头晕目眩。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使用了体制给予他的所有力量，成功的阻止了他极力避免的政府，虽然这可能只是为时不长，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意大利总统可能也给反体制的政党提供了好的不能再好的说辞，这就是可能是柏林当局和布鲁塞尔当局在背后遥控，拒绝倾听意大利民众的心声。联盟党的领导人萨尔维尼就表示，只能由意大利人来做决定。他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干预谁是法国的部长或者谁是德国的部长。萨尔维尼暗示，欧盟大国对意大利总统施加了压力，以阻止意大利政府的诞生。萨尔维尼还说，意大利现在成了一个主权有限的国家。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是意大利宪法的捍卫者，也是意大利体制的捍卫者，因此他也是意大利国家经济的支柱，意大利人储蓄的捍卫者。意大利总统希望能够避免发生灾难。意大利总统强调，退出欧元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主题，竞选期间没有提到退出欧元，在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联合政府协议中也没有提到退出欧元。今后不可避免的，意大利总统成了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攻击目标。在环境问题上，目前在法国反对风能项目的声音越来越高，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表示，很多地方协会，他们在主张发展核能的可持续环境联合会的支持下，多次发动行动，阻止风能设施的建设，并成功的把风能项目平均推迟7到9年的时间。面对这一情况，法国环境部废除了这些地方协会可以进行的一次上诉机会，这样可以让风能项目的落实少用2年的时间。同时，法国环境部也简化了现有风能设施更新时的手续。美国和朝韩两国努力让特金会如期举办，这也是5月28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的一个标题。相关的文章指出，美国和朝鲜星期天在板门店进行了接触。文章表示，一般来说，这样的峰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而现在要在2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就把它给准备好。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5月24日，特朗普回应金正恩对美国的谩骂，宣布取消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特金会。一天后，时局翻转，金正恩向美国服软求情，特朗普于是又宣布特金会按期举行。目前离特金会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谁也不知道这半个月内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除了金正恩与特朗普都是翻脸比翻书快的角色外，人们还注意到造成时局突变的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搅局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的最新动向是，金正恩的幕僚朝鲜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26日现身北京，引发猜测。所有猜测都集中在特金会前习近平是否再度出手搅局。有一种猜测认为，习近平与金正恩有可能第三次会面。习金二人3月下旬北京会面1个半月后，又在大连棒槌岛第二次会面。金正恩返回朝鲜后就大骂美国，导致特金会险些告吹。时局分析人士指出，在未来的半个月内，无论是否有习近平与金正恩的第三次会面，习近平那双搅局的手也不会停下来。因为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美朝成功举行特金会，金正恩契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在美国的帮助下摆脱落后与贫穷，摆脱对中国政治上的依附和经济上的依赖，从而使中国失掉朝鲜这个与美国在南亚对峙的屏障，失去一张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的好牌。有人说，特朗普不应该在金正恩服软求情后立即答应恢复特金会，美国应该观察金正恩进一步的表现。但也许特朗普有他的考虑，任何对金正恩的排拒与疏离都有利于习近平对金正恩的控制和驱使。在两次习金会中，尤其是第二次，毫无疑问，习近平为使特金会破局，不让美国达到想达到的目的，对金正恩做出了重大承诺，包括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对金家政权安全的保障。 而且告诉金正恩不可轻易弃核，从而放弃了与美国抗衡的筹码。有消息称，朝鲜的核武已转移到美朝边境的大山中。金正恩炸掉的丰西里核试验场早在去年九月便已坍塌废弃。金正恩玩起了他的父亲曾经玩耍过的欺骗世界的花招。6月12日，新加坡特金会只是特朗普为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做努力的一个开头，谈判将是漫长的过程。美国希望朝鲜一举销毁核武器，然后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而致富。朝鲜则提出弃核行动要以分阶段和同步化方式进行，也就是朝鲜每做出一个弃核动作，美国就必须给予回报。朝鲜的这一分阶段和同步化弃核方式是在第二次习近会后提出，并由中共官媒宣布。这哪里是弃核，这分明是在钓鱼。朝鲜以弃核为诱饵钓美国晶圆的大鱼，特朗普如果同意则上当，如果不同意则特金会失败。可以想象，6月12日的特金会，特朗普对面坐着的是金正恩，金正恩背后站着的却是习近平。与其说这是特金会，不如说是特习会。习近平不收回搅局的手，特金会难有取得成果的可能。在漫长的朝鲜弃核路途上，金正恩和习近平都耗得起，特朗普耗不起。特朗普对特金会寄予极大热情和期望，但他不会把特金会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选项。世界上民主力量对付独裁者的选项多得很，包括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提出的利比亚模式。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安倍特朗普热线强调朝鲜半岛非核化目标，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旨在加强监管投资的草案，中国驳斥美国声称受胁迫转让技术，意大利陷入政治乱局拖累欧洲股市，西班牙首相周五面临不信任表决，巴基斯坦从中国寻求新的贷款，德国寻求达成协议结束欧盟与美国贸易纠纷，欧盟将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为免死刑华人凶手致信默克尔总理，法国著名企业家、政治家达索去世。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今日经济，还有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受页岩气开发技术的带动，美国天然气生产迅速膨胀，迫使美国展开全球战略，寻求市场。而与此同时，中国逐渐减少对煤炭能源依赖的努力，也正推高对天然气能源的需求。如果说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对美国生产商充满诱惑的话，观察人士对美国增加对华天然气出口能否缓解围绕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判断并不乐观。的确，页岩气开发技术使得美国的天然气生产近年来如虎添翼。自2009年起，美国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生产国。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美国天然气也开始走向国际市场。2017年，美国自1957年以来首次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每天对外输出天然气20亿立方米。而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预计，2018年美国国内天然气生产还将以 9.3% 的速度增长，2019年时将增加 3.2%。 2018年美国对外进出口量也将日增至23亿立方英尺。按照这一趋势，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美国将在2020年时成为继澳大利亚和卡塔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液态天然气出口国。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迫使美国展开征战全球市场的战略。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生产商不断推动扩大天然气输出途径。在此之前，美国液态天然气出口单一依靠在阿拉斯加的输出渠道。如今，液态天然气输出开通了海上运输，而马里兰州境内一条新的输出渠道已经在2017年3月启动。另外4项输出渠道开设计划 预计也将在2019年底完成。与此同时，世界市场对天然气的需求仍然不断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从现在起到204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以每年 1.6% 的速度增长，与市场对石油需求每年0.5% 的增长预期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亚洲市场的需求增长尤为强劲。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未来几年直到2040年，天然气需求 80% 都将来自新兴经济体，中国与印度首当其冲。美国天然气生产需求国际市场的战略得到了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早在2017年6月，特朗普就已经提出美国要在能源市场占领统领地位。那么鉴于中美之间近期围绕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几乎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天然气出口是否可以成为减少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筹码？上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确实曾经强调，增加美国的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确实已经摆在中美贸易谈判桌上。而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曾将增加对华液化天然气出口视作是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解决方案之一。进口美国液态天然气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中美贸易中的新生事物。根据媒体的介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最近两年呈显著增长。2017年从美国进口量达 29.2 亿立方米，与2016年相比，一年内猛增了6倍。目前中国已经是美国天然气的第三大进口国，仅次于墨西哥和韩国。2018年初，中国与美国签署了首项天然气进口长期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将在2043年以前每年采购美国120万吨液化天然气。但观察人士对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对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影响则多有保留。一些专家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增加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的空间有限，因为中国已经与卡塔尔、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了购买协议，这些已经签署的协议很难打破。而鉴于中国近期减少对煤炭能源依赖的努力，中国港口接纳液化天然气进口的能力已经饱和，投资扩建港口设施又需要大笔投资，这无疑将增加液化气进口的成本。彭博通讯社的消息也显示，中国与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交易2017年时相当于6亿4400万美元，在高达3750亿美元的美中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例不足 0.2%。因此从目前来说，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对中美巨额贸易逆差来说有些盐水难解进渴。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自从今年三月份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以来，意大利就一直陷于阻隔的僵局。终于5月18号，意大利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和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宣布双方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并将于21号向总统提出双方都认可的总理人选。不论是五星运动的领导人迪马约，还是联盟党的领导人萨尔维尼，他俩都不会担任总理的职务。21号，双方提名法学教授朱塞佩·孔特为新一届的总理人选。双方之所以没有提名各自的领导人，是因为双方都不同意由对方的领导人担任总理，只好提名一位第三人为总理。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经过思考后，于23号在总统府任命朱塞佩·孔特为新一届意大利政府总理，并委任他组阁政府。按照程序，孔特将在未来几天向总统提交一份内阁成员名单，待总统同意之后，提交参众两院进行信任投票。 孔特5月23号在接受阻隔委托之后表示，他将带领新一届政府在欧盟预算、难民和欧洲银行业联盟等问题上与欧盟展开磋商，带领意大利重振其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不过，意大利的新执政联盟让欧盟十分担忧，甚至让欧盟颤抖，让意大利的欧盟邻国开始惊慌失措。虽然意大利的新执政联盟已经不再要求退出欧元区，但是它还是让欧盟甚为担忧。属于意大利民粹主义的新执政联盟，它的计划之一是要求欧洲中央银行一笔勾销意大利250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另外，它还计划新增开支1000亿欧元。很多欧盟成员国都认为，这些计划简直是发疯了的计划。意大利新执政联盟的计划也因此让债务危机的风险再度笼罩着金融市场。欧盟领导人对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的经济计划、移民计划和外交计划都感到担忧。虽然根据目前所知，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这两个反体制的政党可能已经放弃要求退出欧元，可能已经放弃要求欧洲中央银行将意大利250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一笔勾销，但是他们的执政计划，他们的联盟执政协议有可能会和布鲁塞尔当局引发公开的危机。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签署的长达58页的联合执政协议，不论是五星运动还是北方联盟，双方都把这份协议当作宣言，当作根本条约来看待。根据法国《世界报》，这一联合执政协议更像是政权更迭的计划，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交替计划。里边尽是双方政党竞选承诺措施的罗列，甚至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逻辑的考虑到整体的计划。五星运动和联盟党是会尽可能的落实联盟执政协议中的措施的，即使他们只能够落实其中的一小部分，其在欧洲的影响和后果也会是巨大的。首先，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在选举时承诺要给意大利人人均780欧元的收入，并大幅调降所得税，将所得税的税率调降到 15% 到 20%。这会带来意大利财政开支的上升和税收的降低。意大利公共账户观察站估计，这些承诺的代价分别是1090亿欧元和1260亿欧元。所以很难想象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怎么样才能够在不违反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情况下实施这样的计划。它是和欧盟现有的框架格格不入的。意大利的巨额公债已经让人非常担忧，这是希腊之后欧盟最高的公债。欧盟南部正在开启一场新的危机，可能比希腊的危机还要严重得多。另外，在外交领域，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希望能够和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拉近关系。几年以来，五星运动和联盟党一直在唱普京的赞歌，甚至还要求欧盟停止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国内事务上，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安全政策大转弯更是让人吃惊。他们主张增建监狱，提高防御能力，加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对移民及蛇头采取镇压性的政策等等。所有镇压性的措施都要被使用。联盟党的领导人萨尔维尼希望内政部部长一职由联盟党的人来担任。该党的计划和法国国民阵线的计划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实施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和欧盟的基本人权原则相冲撞。 因此，虽然意大利的政府部长还没有任命，但是这两个民粹政党的联合执政计划已经让欧盟和金融市场感到担忧。法国《世界报》认为，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执政协议里边只是一些目标，很少量化。这一合同在诸如安全或旅游等问题上有很多的描述，但是对某些关键主题，特别是在财政和经济领域等关键问题上，只是简单带过，没有详细的说明。在这份执政协议里，写的最明确的是移民问题，以及将对50万寻求庇护的人所采取的强硬措施。法国《世界报》还认为，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组成的政府联盟，主要基于两个反体制的党派的领导人之间的脆弱的协议，主要基于两个领导人对布鲁塞尔的共同的反对。这一执政协议与意大利的民主史是完全断裂的。3月4号意大利选举的获胜者五星运动的领导人迪马约以及其主要合作伙伴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说，他们达成的是变革性的政府合同。但是法国《世界报》认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民盟与其社会民主党伙伴之间艰苦谈判的联盟合同相比，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所谓的变革性的执政协议，它既没有德国默克尔的联盟协议的精确性，也没有德国默克尔的联盟协议的连贯性，可以说是毫不相干。那些等待看到连贯而明确的执政计划的意大利选民会感到失望的。另外，成为意大利总理的是一位反体制的新手，现年54岁的新总理孔特曾是律师和法学教授，但是在他被提名为总理之前，这位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教授法律的教授还根本不为公众所知，他的名气非常有限，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因此，从意大利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脆弱协议中诞生的意大利政府，将有一位没有政治经验的法学专家来领导。他的任务首先是要落实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谈判出的联合执政协议上罗列的措施。法国《世界报》表示，在意大利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领导人走到前台，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经常是在相关政党相互不同意情况下的一个解决办法。不过这一次，孔特的回旋余地似乎特别的小，这是因为孔特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他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上的支持。而且他要落实的执政协议中还有很多的内容都是相互矛盾的。此外，孔特的简历非常漂亮，但却又不少不清楚的阴影。好几名记者都发现了孔特的简历有假。纽约大学、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大学和马耳他大学等等都表示不知道孔特曾经在这些大学读过书。孔特此外还被指控与被称为科学骗局的斯达米纳方法的支持者有关系。另外，还有多家意大利媒体都报道说，几年前孔特曾在交税上有问题，这有可能在未来让孔特持久地失去民众的信任。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意大利新执政联盟让欧盟担忧。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婆娑之洋，美丽之岛。 的岛屿是片叶子，漂浮在太平洋的边陲。有人说它是一只大鲸鱼，但大多数的人都爱说它是一条番薯。像母亲养育2300万的子民，我喜欢这种说法，也爱它是一片叶子。
听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好友蒋勋为关于岛屿所朗诵的台湾当代作家描绘岛屿的文字，以及卑南族歌手桑布依沧桑的吟唱，带出这出林老师筹备3年即将从30号在巴黎拉维莱特剧院 Théâtre de la Villette 连续4晚演出的舞作。在本次节目中，我们特地邀请林怀民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想知道，就是关于岛屿，透过这部作品告诉今天来剧院看到这出作品的观众什么讯息？
我想基本上舞蹈呢是来感受的，那我想对美的感受每个人都是不太一样，那这个舞所有的材料都从台湾这个地方这个岛屿来出发的，它的故事，它的历史，它的地理状况，到台湾很多地震很多台风的啊，在台湾也叫做美丽岛佛摩萨，所以基本上这个舞虽然从台湾来出发，但是希望传达一个普世的一个讯息，那就是关于美丽以及关于美丽的丧失。因为今天我们发展到这个地步啊，很多的美丽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通通不见了，而人跟人关系，国家跟国家关系也产生了对立冲突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在美国演出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川普总统当了总统以后，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么在英国在伦敦演的时候，他说，是啊，脱欧之后这个事情我们的社会也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想大概是在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我想他视觉非常的美丽，他完全的整个布景就是用投影处理，那投影唯一的材料就是汉字，用汉字的印刷体来布满整个的舞台的背景，它会变成抽象的河流、山川、炸弹这些东西，大家都非常的惊艳。那在音乐上面有原住民的歌声，也有现代的音乐，很有趣的一个舞。
嗯，那老师，刚才您跟我们观众也说了在这个舞里面的一些想法跟结合，然后我也知道就是您明年准备把棒子交出去，那您觉得就是说云门的未来，或者是说台湾现代舞的未来，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
每一代都有才华的人出现，我离开退休，我要退休是因为现代舞团基本上常常是当他的主要的那个编舞家退休或者是往生之后，他整个团就不见了。那我不希望云门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提早2年来宣布退休，我希望有2年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过渡处理的顺利。那么下面我们的会接这个工作的是现在的云门二的总监郑宗龙先生，他的作品刚刚好在4月初雪梨舞蹈团也在小右才演过，他非常好。那么台湾也还有其他的编舞家团很多，他们在台湾在国际上的演出的非常的多，非常的热烈。我觉得我还是期待一个美好的热闹的一个台湾的舞蹈盛景。
那老师，我能不能多问一下，把棒子交出去退休之后，您个人会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老实讲， 这个是我要问我自己的问题，对吧？
嗯，
我从25岁离开学校以后，我25岁离开学校回到台湾教书，然后26岁成立云门，然后我后面的生命呢，就是云门舞集在控制我，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
嗯，
所以我想，我第一件事情大概会花一点时间在家里耍废吧，啊，在家里看看录像，洗洗碗，扫扫地。上街买菜，过一些，要让找回一个生活，然后再看看我到底，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问我自己，我到底想过什么生活，我要慢慢的回答这个问题。
诗人林焕章说：“台湾岛像是片叶子，而林怀民就带着这片叶子飘到世界各地，展现岛屿的颜色、形状、美丽、疯狂、悲伤和不折不挠的意志。”并且透过舞者交出的画面，隐约诉说了编舞者包含期待与失落等等的种种心绪。以上是由夏荣采播的法国译文欣赏，感谢 Julie 和 Philip 的技术合作及你的收听，更感谢林怀民老师。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安倍特朗普热线强调朝鲜半岛非核化目标，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旨在加强监管投资的草案，中国驳斥美国声称受胁迫转让技术，意大利攻陷政治动乱拖累欧洲股市，西班牙首相周五面临不信任表决，巴基斯坦从中国寻求新的贷款，德国寻求达成协议结束欧盟与美国贸易纠纷，欧盟将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未免死刑华人杀人凶手致信默克尔总理，法国著名企业主政治家达索去世。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Steven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的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oilan 所演唱的 Au du pilot，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Avoir le sale temps qui fut, je crois que j'ai crevé de froid. Avec le paletin que j'ai, bah, du noir je bois. Ça doit faire 10 millions d'années que je suis terré chez moi. Je suis comme un lapin de neige, attends que ça passe et voilà. Et si le fun sonne, c'est presque jamais pour moi. Ce qu'ils veulent, c'est personne, c'est juste un miroir en soi. Leurs mots résonnent comme les miens et se cognent dans les coins. Je suis plus de b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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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ne humeur le matin.En autopilote, je suis comme endormi. Dans mon bordel, je mets de l'ordre. Je rouvre les plaies guéries. En autopilote, je ne serai pas lucide. Dans ton bordel, mettre de l'ordre. Ne cherche plus mon avis. Ne cherche plus mon avis.
ne cherche plus mon avis.
国际广播电台。